第59篇新耶路撒冷一。首先我们需要认识看见新耶路撒冷之意象的路。执行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，有一位将新耶路撒冷指给约翰看，这表征七晚的审判乃是为着新耶路撒冷。启示录一章十节说，我在灵里，天使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，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给我看。我们若要看见新耶路撒冷的意象，就必须在灵里。使徒约翰看见七个召会的意象之前，也是在灵里。第一章不仅告诉我们约翰在灵里，还启示他在那称为拔摩的海岛上。这点若不重要，就不会记载在圣经里。因着约翰在拔摩海岛上，并且在灵里，他就能够看见众召会，就是七个金灯台。许多人虽然研读启示录，甚至读了我们那些关于七个灯台的信息，却什么也没有看见。这个原因就是他们既不在正确的地位上，也不在灵里。我们要看见什么东西，我们都需要在正确的立场同正确的角度，并且需要看见的能力。紧接在约翰看见七个金灯台之前，他听见了大声音，他就转过身来，要看是谁发声与他说话。读这些生命读经信息的人，有些是在公会里的，我盼望他们听见声音，并且转身来看。然而许多人虽然听见的声音，却不愿意转身。即使他们转身要看是谁发声了，他们也缺少看见的能力。许多公会的传道人，他们属灵的眼睛有障碍，他们需要专家除去这些障碍，使他们能够看见召会的意象。我们有了正确的立场同正确的角度，并且有看见的能力，我们就能看见七个金灯台的意象。这就是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上的光景。因为他在正确的地位上，并且在灵里，所以他一转身要看是谁发声，就看见了七个金灯台。看见新耶路撒冷的原则也是这样。在启示录21章10节，使徒约翰告诉我们，有一位天使将他在灵里带走，绝不可以轻看你的灵，你的灵能看见新耶路撒冷。在灵里这一个词，在启示录里用过四次，每一次用这个词，都导引出组成这卷书的四个主要意象之一。这些意象就是召会的意象、审判世界的意象、大巴比伦的意象和新耶路撒冷的意象。这四个意象分为两对，召会和世界是第一对，大巴比伦和新耶路撒冷是第二对。世界和召会相对，大巴比伦和新耶路撒冷相对。整卷启示录就是由召会、世界、巴比伦和新耶路撒冷所构成。使徒约翰每次看见这些意象都是在灵里。在灵里，约翰看见了众召会，在灵里他看见了世界的定命，在灵里他看大巴比伦，并且在灵里他看见了新耶路撒冷。你若想要看见这些意象，你就必须在灵里，不要运用你的心思去抢这个情景，却要转到灵里，并且停留在灵里。你若运用心思而不停留在灵里，那么这四个意象就要从你的眼前消失了。我们若留在心思里，就不会认为世界的情形是那么糟。但我们若回到灵里，并且停留在灵里，呼求主的名，我们就会清楚看见七个灯台，以及全世界都在神的审判之下的事实。并且我们停留在灵里，与主交通越久，我们就越清楚世界的光景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还会看见大妓女，并且知道神已经命定他要遭毁灭。 也许我们不能全都了解，或者不能向别人解释，但我们自己里面会看见，我们会看见新耶路撒冷，包括所有的细节。使徒约翰看见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是在灵里，也是被带到一座高大的山。这座高大的山与17章3节的旷野相对。约翰看见大妓女巴比伦是被带到旷野，他看见心腹新耶路撒冷是被带到一座高大的山。我们必须被带到高山上，我们才能看见神那为着实现他永远定旨的居所。约翰要看见众召会在拔摩海岛上就够了，但新耶路撒冷大大高过众召会。约翰要看见新耶路撒冷，就必须上到高山。新耶路撒冷是一座山城，我们必须在山上才能看见它。我们需要在灵里，并且上到高山，这就是看见新耶路撒冷之意象的路。我们也需要知道新耶路撒冷是什么。新耶路撒冷是神历世历代建造工作的终极完成，从亚当开始持续了大约60多个世纪。神做了许多建造的工作，而这个工作的结果就是新耶路撒冷，就是神永远的居所。我们已经看见从亚当到千年国的末了分为四个时代，法前时代从亚当到摩西，律法时代从摩西到基督，恩典时代从基督第一次来临直到第二次基督的来临，万物复兴的时候，以及国度时代从第二次基督的来临到千年国的末了。神在这个四个时代里的工作做了他建造的工作，并且要继续的做。然而今天大多数的基督徒并不关心神的建造，他们只关心人的宗教。赞美主，我们已经蒙了拯救，脱离了那可怜的光景。现在我们不在人的宗教里，我们在神的建造里。我们乃是建造今日的召会，最终将是新耶路撒冷。我们在召会中也在往新耶路撒冷的路上。在二节，约翰说，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。新耶路撒冷是历世历代以来所有蒙神救赎的圣徒活的组合，他是基督的心腹，做基督的配偶，他也是神的圣城，做神的居所。这就是那属天的耶路撒冷，是神为我们预备的，也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羡慕的。这也是在上的耶路撒冷，是我们众人的母。这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，二节和十节都说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。神的心意不是要在天上得着永远的居所，他渴慕住在地上。宗教梦想上天堂，神却渴望降到地上。甚至今天神最好的居所也不是在天，乃是地上的召会。今天神有两个居所，诸天和召会。神和他的天使住在天上，他也和他的儿女住在地上。你若身为父亲，你愿意和天使仆人在一起，还是愿意和儿女在一起呢？倘若仆人住在大厦中，儿女住在寒漏的茅屋里，你愿意住在大厦里，还是愿意住在茅屋里呢？你当然宁愿和儿女住在小茅屋里。神也是这样，他何等渴望住在召会中。虽然召会的外观既不奇特也不堂皇，但神的儿女在哪里，神也乐于和他们同在。至终召会这寒漏的茅屋要变化成为新耶路撒冷，远比任何的华夏都要富丽堂皇。新耶路撒冷是一座极大的城，长宽高各12000斯泰迪亚，12000斯泰迪亚大约是1360里。从美国西南端的圣地亚哥到西北端西雅图的距离，从美国东岸到西岸约3000里，所以新耶路撒冷的长度 几乎是美国的一半。这是何等大的一座城，这城高约700万英尺。这座远超我们所能想象的奇妙之城要从天降到地上，当然那时的地必是新地。新耶路撒冷是圣城，既为神的圣城，就是神圣圣别，全然分别归神，完全被神的圣别性情所浸透，成为神的居所。这圣城是全然被神浸透，并且与神调和。这一座长宽高都超过1360英里的大城，要完全分别归神，并且被他浸透。有一天我们要实际在那里。今天我们在异象中看见新耶路撒冷，但时候将到，我们要在其中。那时我们会何等兴奋，无疑的我们都会回忆起我们还在地上时所看见的异象。二节说，新耶路撒冷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在九节有一位天使说，我要将新妇，就是羔羊的妻，指给你看。在新旧两约，神将他的选民比作他自己的配偶，配偶是在爱里使神得着满足。做基督心腹的新耶路撒冷是出自他的丈夫基督而成为他的配偶，这正如夏娃是出自他的丈夫亚当而成为亚当的配偶。他是借着有份于基督的生命和性情所预备好的。九节说到心腹和妻子，心腹主要的是为着结婚之日，而妻子乃是为着一生之久。新耶路撒冷在千年国将是心腹，为时一千年，如同一日，到了新天新地将是妻子，直到永永远远，万事无终。国度时代的心腹只包括得胜者，而在永远里的妻子却包括所有蒙神救赎的人。新耶路撒冷既然是心腹，我们就不该将它看作一座物质的城。物质体不可能成为心腹，神绝不会和这样的东西结婚。神只会和活的东西结婚，心腹乃是由神所有蒙神救赎得重生且被变化的圣徒所组成。在新耶路撒冷里没有木头、砖块、泥头，只有金、珍珠和变化过的宝石。三节说，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啊，神的帐幕与人同在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百姓，他要亲自与他们同在。在新旧两约，神也将他的选民比作自己的居所。配偶是在爱里使神得着满足，居所是在彰显中使神得着安息，这两面都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。因着他，神在爱里得着完全的满足，并在彰显中得着终极的安息，直到永远。做神的居所，新耶路撒冷乃是神的帐幕与人同在，直到永远。他是神在人列国中间的居所，好彰显他。摩西所造的帐幕就是这帐幕的预表。这预表首先应验在基督身上，他是神的帐幕在人间，至终要最完满的应验于新耶路撒冷，那将是基督的扩大，做神的居所。这帐幕也将是神赎民永远的居所。神要用基督复辟我们，因此新耶路撒冷乃是神和人相互的居所。人的居所彰显他本人，我们在别的地方都不像在自己的居所那样完全彰显自己。你若要认识一个人，你就去看看他的家，他的家若不整齐，你就知道他自己就不是一个整齐的人。但是他的家如果非常整齐、干净、有序，你就知道住在那里的人就是这样的人。假如有一天早上我到你家去，发现你没有整理你的床铺，不管你对我讲多少遍关于殷勤整齐的道，我从你未整理的床铺就知道你是一个邋遢的人。正如我们的家彰显我们，新耶路撒冷神的帐幕也彰显神，这城的每一部分都将神彰显出来。今天教会是神的居所，也是神的彰显。 教会是基督得着满足，也是神的居所。教会是要来之新耶路撒冷的小影，在其中基督得着满足，神也得着彰显。得复兴的人类万民要住在新耶路撒冷这神的帐幕的周围，他们要在那里享受神。新耶路撒冷是神的乐园，按照圣经乐园不止一种，许多基督徒认为伊甸园是个乐园，然而圣经并没有称伊甸园为乐园，因此圣经里只有两个乐园，就是路加福音13章43节主耶稣所提的乐园以及新耶路撒冷。当那个强盗求主耶稣在他来进入他国的时候纪念他，主耶稣对他说，我实在的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只要读几处别的经节，我们才能找出这个乐园的地点。路加福音23章43节启示，主耶稣死后随即到乐园去。使徒行传2章27节和31节启示，主耶稣死后到了阴间去。马太福音12章40节指明，阴间是在地心里。主耶稣死后到那里去了三天三夜。阴间有一处快乐的部分，被比喻为亚伯拉罕的怀抱，就是拉撒路所去的地方。所以在路加福音23章43节，主耶稣所提的乐园就是阴间里快乐的部分。按照路加福音16章主的话，阴间有两部分，在这两部分之间有深渊。拉撒路死了，到了阴间快乐的部分，就是亚伯拉罕所在之处，但是财主死了却到了痛苦的部分。有些基督教教师如斯可福博士相信，在基督复活的时候，阴间快乐的部分就迁移到第三层天上。在原本斯可福串珠圣经里，对路加福音16章23节有一个注解，大概的意思就是如此。他还运用了哥林多后书12章2到4节作为这一个说法的根据。有些人将这些经节里保罗的话解释为乐园现在在第三层天上。然而你若按照原文仔细的读这段话，你就会看见事实正好相反。保罗在这一章乃是见证他已经得着整个宇宙的完整意象。这个宇宙分为三部分，诸天、地和地底下的地方。保罗已经知道地上的事、天上的事和乐园的事，这是对哥林多后书12章2到4节正确的领会。这为阴间快乐的部分的乐园仍在地底下的阴间里。有的教训说，当基督复活那天，在乐园里的旧约圣徒被迁到天上，这样的说法并不正确。五旬节那天就是主复活后50天，彼得说大卫并没有升到诸天之上，这是使徒行传2章34节。甚至那个时候大卫仍然不在天上，所以关于这一件事的传统教训乃是不正确的。按照圣经准确的话，阴间有快乐的部分称为乐园，得救之人脱体的灵与魂现今在那里等候复活的时候。在原则上，魂脱离身体意思就是赤身，没有一个赤身的人能进到神面前，所以已死的圣徒的灵与魂现今乃在阴间快乐的部分等候复活的日子，使他们能够穿上荣耀复活的身体，重新穿上衣服。新耶路撒冷是神的乐园，这与阴间的乐园不同。新耶路撒冷的乐园是永远的，远超过阴间的乐园。阴间的乐园仅仅是暂时的住处。在新耶路撒冷里，神的乐园在国度时代是得胜者的赏赐，在永远里是一切蒙神救赎之人共同的份。所有已死的圣徒都要复活，要穿上复活的身体，最终都要进入新耶路撒冷，那里就是他们的乐园。